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日瓦戈医生》，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，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。第65集，七。他第三次沿着生铁楼梯往上爬时，在莫斯科了，在莫斯科了，这种声音久久在心中回荡，每迈一步都从心里发出来。空空的房子迎接他的还是那群四处乱窜的老鼠。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很清楚，有这群脏东西在，不管他多么疲乏，也永远别想合眼。他要打算在这里过夜的话，先得从堵老鼠洞开始。幸好卧室里的老鼠洞没有别的房间那么多，坏得严重的地方就是地板和墙根，得赶紧动手，否则夜幕慢慢降临了。还不错，厨房的桌上放着一盏从墙上拿下来的灯，灯里还有一半油，想必是为了等候他的到来而特意准备的。一个火柴盒放在油灯旁边，里面还有几根火柴，盒子是打开着的。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数了一下，刚好有10根，但煤油和火柴必须好好保存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卧室里还看到一个油盏，油快要被可恶的老鼠喝光了，还有一点儿灯芯和灯油的痕迹。有几个地方墙角板已经膨胀离开了地板，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把一些玻璃碎片反复往缝里面塞，玻璃尖朝里。卧室里的门和门槛都还很好，门还能合得严紧，一把就拴住了，这样就把这间堵上了老鼠洞的房间同其他的屋子隔开了。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花了1个多小时，辛辛苦苦地把该堵的地方都堵上了。墙角有些歪斜了，主要是因为卧室的瓷砖壁炉的挤压，砌着瓷砖的飞檐快要顶到天花板了。厨房里还储存着10几捆劈柴，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下定决心烧几捆拉萨的劈柴。他跪下一条腿，把劈柴一根根搂进左手里，然后把劈柴抱进卧室，在炉子旁边东看西瞧，弄清了炉子的情况，检查了一下炉子还能否使用。他锁上门的时候，发现门锁坏了，只好用硬纸把门塞紧，免得门又打开。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开始慢慢地生炉子。他在往炉子里添柴的时候，看到一根方木条上有个印记，他惊奇的是自己还能认出这个印记。这个痕迹是旧商标遗留下来的，在尚未锯开的木材上印有2个开头字母，表明它们出自哪座仓库。克吕格尔在世时，把从库拉贝舍夫斯克林场运到瓦雷金诺来的木材底端都打着这2个字母。那时木材太多了，用不完的木材就被工厂当作燃料出售了。这类劈柴出现在拉拉家里，说明他认识安菲姆·叶菲莫维奇·桑吉维亚托夫，他关心他，就像他当年供应医生一家一切必需品一样。这个发现使医生心如刀割，先前他也曾对来自安菲姆·叶菲莫维奇的帮助感到烦恼，现在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只是人情中的不安，这种不安掺入了许多别的感觉。安菲姆这样关照拉扎，不可能只是为了他那双美丽的眼睛。日瓦戈回想起了安菲姆·叶菲莫维奇那个举止无拘无束的人，还有拉扎是一个轻浮的女人，他们两人不会完全清白。炉子里的火烧了起来，劈柴噼噼啪啪的愈烧愈旺。起初日瓦戈还是只有一点盲目的嫉妒，这只是一种很随便的缺乏根据的猜测而已， 但这种情绪就像劈柴那样越烧越旺，他也越来越肯定，甚至坚定不移地相信这就是事实。一个痛苦把上一个痛苦压住了，他的心又一次饱受蹂躏。他心中的疑惑就像不见天日的乌云，沉重地压在心头，久久无法散去。他无法控制自己飘荡的思想，一件接一件的事情在脑袋里跳过。然而，对于亲人的思念情绪汹涌袭来，不得不让他暂时压住了心中嫉妒的猜疑。真不敢相信，亲爱的亲人们，你们竟然在莫斯科。通猜瓦的话让他觉得可以证实了他们安全抵达了莫斯科。那就是说，你们重复了一次艰辛而漫长的旅行，而且是在没有我的照料下进行的。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到达的？岳父这次被召回是什么性质？也许是学院请他回去重新教书。咱们的房子还好吗？算了吧，他是否存在都难说。哦，上帝啊，多么心酸和难熬啊！不要多想，不要多想，脑子太乱了。我到底怎么了，通尼呀？我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和你们大家的未来是什么样的？通尼呀，萨申卡，岳父，你们将会怎样？上帝为何要狠心地将我遗弃？为什么永远要把你们和我分开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永远在一起？让我们快点结合在一起吧，我们即将团聚，是吗？就算没有火车，就是用脚，我也要去你们的身边。我们一定会相见的，一切都将心想事成，不是吗？像我这么坏的家伙，上天怎么能容得下我？我竟然忘了通尼亚要生产的事儿。或许他都已经生产了，这样的大事儿，我竟会忘记。健忘这毛病我也不是头一次了，他是怎么把孩子生下来的？他们回莫斯科的时候肯定在尤里亚金停留过，一定是这样。尽管拉扎并不认识他们，可他们的命运连完全置身事外的女裁缝兼理发师都那么清楚，拉扎怎么会在便条里没有对他们的情况留下只言片语，而是留下一张一般的便条？多么奇怪，多么冷漠和不在乎。如同他和桑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，尽管只字不提，却让人难以理解。这时，日瓦格的眼光变得挑剔起来，仔细瞧了瞧卧室的墙壁。他心里很明白，室内的这些摆件和挂饰没有一件是属于拉扎自己的，那些神秘的主人躲藏在陈设背后，无论多么神秘也不能说明拉扎自己的情趣。墙上挂的那些都是放大的男人女人的照片，那些注视的目光无论如何都会使他不舒服。粗笨的家具似乎对他都不怀好意，在这间卧室里他已经感到自己就是个多余的人，一个陌生的人。可他这个傻瓜还是有多少次想起这座住宅啊，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。当他走进这里时，可不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房间，其实他走进的是心中对拉扎的思念。在他人的眼中，这种感觉方式也许十分可笑。那些坚强的人，像桑杰维亚托夫那样非常实际的美男子，也能够跟他这样生活，这样表现吗？他这样软弱的性格，拉扎为什么会看得上，还喜欢他所表达的那些晦涩的沉浮的语言呢？这种混乱是他想要的吗？他是否愿意成为他心中的意中人呢？如同他刚才所想的那样，他又是他什么人呢？ 天哪，这个问题他随时都能够做出回答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日瓦戈医生》。一片春天的黄昏洒满了整个院子，声音把空气填得满满的，远近各处传来儿童嬉戏的声音，好像整个空间都活了起来。而在远方，她历尽艰辛，是顽固的、癫狂的女人，她仿佛精神失常，却又被人盲目爱戴，但她的身上带着无止境的、不可琢磨的绚丽而致命的怪癖。啊，生活是多么美妙，活在世上，热爱生活是多么甜蜜。面对生活本身，生存本身，说声谢谢呀，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句话。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拉扎，拉扎就是生活生存的代表与体现，是那些不能言语的人的耳朵和嘴巴，那些本来无法言语的生存原则，因他拥有了生命。他突然感觉，在猜疑的那一瞬间，对他的所有责备是绝对错误的，有千万个不应该。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的完美，没有一点瑕疵。欣喜中夹杂着悔恨的心情翻滚着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朦胧了视线。他打开炉门，拨弄了下炭火，他把烧得很旺的柴火往炉子的里头拨，把没烧着的木头弄到炉门口，那儿比较通风。他打开着炉门，享受着手和脸上感受到的温暖的火光，这对他来说多么难得。微微跳动的火炉反光拷问着他的心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现在多么需要他，他在这一刻多么想拥抱他，迫不及待地想触摸他曾经接触过的东西。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张揉皱了的便条，他轻轻地打开它，生怕弄坏似的。他这才发现便条另一面还有字迹，不是他刚才读到的内容。他仔细地摊平信纸，很想看信的内容，颤抖地凑近跳跃的火光中读道：我猜你一定知道了你们家人的下落，通尼亚生了一个女儿，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莫斯科。下面本来还有几行字已经被划掉了，后面紧接着写道：我把这划掉了，因为我觉得在便条里写出来是件愚蠢的事儿，我想当面和你仔细谈谈。我得急着出门去找一匹马，万一找不到马，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带着卡捷恩卡实在是太难了。句子的最后几个字被磨掉了，模糊不清。他肯定是去向安菲姆借马，他应该是借到了，不然他没办法离开。日瓦戈平静地想，要是他们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的话，那么他一定不会提起这件琐事了。八，炉子烧旺后，医生把烟道关上，随便吃了点东西。吃完后，他睡眼朦胧，已经困得不行了，衣服都没脱，就倒在沙发上酣睡了。门后和墙那边喧闹的老鼠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，那些家伙肆无忌惮的震耳的吵闹声他都充耳不闻，只是接连做了两个噩梦。他在莫斯科的一间房子里，玻璃门上的锁，他还不放心地用手使劲地抓住门把摇了摇，看是不是真的锁上了。门外有个可怜的小男孩萨申克哭着拉门要进来，他穿着儿童大衣、水手裤，戴着顶可爱的帽子，那么引人怜爱。他背后有股水哗啦哗啦地冲在他的身上和门上，不知道是不是从爆裂的管道或者是下水道里喷出来的。 当时管道破裂是屡见不鲜的事儿，说不定正是裂缝直通门口，积蓄了几千年的寒冷和峡谷中的山洪在黑暗中奔腾而下。流水奔腾发出的轰鸣狂潮把小男孩吓得六神无主，他在喊叫着，只是什么也听不见，喊叫声被轰鸣声吞噬，但日瓦格从他的嘴唇的张合中看得出他在叫爸爸爸爸。日瓦格的心像被刀割一样，他马上跑过去想把孩子紧紧抱着，深深地藏在怀里，只管拼命地往前跑，逃到天涯海角。但他一边泪流不止，一边还是拉住上锁的门把手，小男孩无法进来。这是他怕另一个女人产生什么误会，只有牺牲小男孩，因为这个女人并不是小男孩的母亲，她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另一扇门里走进来。日瓦格醒了，惊出的冷汗把衣服都弄潮湿了，满脸的泪水。我发烧了，一定是病了，他马上想，这恐怕不是伤寒，这是一种难以愈合的危险的重症，是一种潜伏着的疾病，像所有可怕的传染病那样，是生命和死亡狭路相逢的时刻。关键的问题是看谁占上风了，可我想不了那么多了，实在想睡觉了。于是他又睡了过去。他又梦见在莫斯科的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那是个昏暗的冬天早晨，街上还亮着路灯，大清早就非常拥挤，电车铃声叮当作响，街灯在铺满雪的石板路投下一个个黄圈。在这个黎明前的时刻，这是莫斯科冬天的早晨，也是革命前的早晨。酒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一些更为常见的能代表他的东西，在声嘶力竭的呐喊，倾吐出温柔的闪烁的，在黑暗中如流星闪过那样灿烂的话语。他仿佛和自己的灵魂相互倾诉着，他觉得自己是那么需要怜悯。我一定是病了，真的病了，他在清醒的空当想到，这应该是一种伤寒，只是没有写在我们读过的医学教材上，必须弄点吃的，再不吃一定会被饿死的。他刚撑起胳膊想从沙发上爬起来，虚弱的身体使他马上明白他根本没有体力了，接下来要么就昏昏欲睡，要么就晕过去。我穿着衣服在这儿睡了多久了，他在短暂的清醒时又想到，几小时还是几天，还记得我卧床的时候春天才刚到，可现在窗上已经结了霜花，那些霜又松散又肮脏，房间里的光线变得昏暗了。厨房里的老鼠把碟子打翻了，发出几声哐当声，它们又顺着墙往另一边爬，在半空中又重重地掉下，肥硕的身子重重地摔在地板上，叽叽的一顿尖叫，像一个讨厌的女人在不停地呜咽。他昏睡过去，等到他醒来时，发现窗户上一片明媚，原先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映照出五光十色的光晕，在这片光晕中，霜花散发着红润的颜色，就像精美的水晶酒杯里盛放的红葡萄酒一般。他又糊涂了，搞不清这是黄昏还是黎明。有一次，他感觉身边有人说话，他更加难过和绝望。他想，这一定是自己开始神经错乱了。 他想到可怜的自己，不禁眼泪盈眶，心里默默抱怨上苍的不公，为什么要对他置之不理，无人过问。老天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，让我深陷在这永不见天日的黑暗深渊中？可就在抱怨的这一刹那，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梦，他的衣服已经被脱下，身上也被擦洗得很干净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躺在沙发上了，而是躺在刚铺好的被子里。他日思夜想的拉拉就坐在床边，俯身凝视着他的脸，头发几乎碰着他的头发，他们的目光相对，彼此都说不出话，眼泪一起流了下来。可这时他又幸福地失去了知觉。听众朋友，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